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但以理书，今天要读到第十章了。我们先要请从第十章，从第一节，我们先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波提沙撒的但以理，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当那时，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
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一节就讲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这就是进入到波斯了。那我们请看看第九章第一节，第九章的第一节，就是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大利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嫩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未满。第三节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，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。那你看第九章是在巴比伦刚刚灭亡了，被谁灭亡？就是到这个大利乌把他灭亡了。以灭亡以后，但以理就想起了耶利米书上讲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，现在七十年到没有到不知道，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。你看他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追求的心，要弄清楚圣经里说的七十年到底满没有满了，他就祷告了。那么他这个祷告是披麻蒙灰，你看到没有，进食披麻蒙灰，他一进食一祷告披麻蒙灰，一祷告一认罪，好了，底下我们就看见神就借着天使对他说话了。那么他的认罪祷告一直到二十一节，九章的二十一节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顺属而飞来。你看加百列来了，加百列来了，那告诉他什么事情呢？就告诉他还有七十个七年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知道的，还有七十个七年。第九章是刚刚巴比伦王这个国家刚刚灭亡，大利乌做马代王开始了，所以我们讲巴比伦过去以后就是马代和什么波斯，那么就是马代王刚刚开始，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的元年。因为加勒底马代是属于加勒底这个民族的，所以是加勒底的元年。好了，但以理有一个祷告，马上就在那里告诉他七十个七年，七十个七年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看第十章就到了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了，波斯王古列出来了。古列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是波斯王。古列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那请我们读历代志 请我们读历代之下22节，第36章最后一章，22节要把它读完，读到23节，22节读到23节。
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说：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
波斯王古列元年，现在古列做王了，他不是马代王啊，他是波斯王，那意思就是说马代已经过去了，马代过去了，现在是波斯开始了。波斯王古列一开始做王，他是第一个王的元年，就说70年满了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耶路撒冷荒凉的70年满了，现在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你看，马上下面就是以斯拉记，请你读以斯拉记的第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说：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，愿神与这人同在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，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
你看这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耶路撒冷荒凉70年，被巴比伦王灭了70年以后满了，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古列元年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的第10章第一节是波斯王古列第几年啊？
3年
了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不是马代王的时候了，也不是巴比伦王了，现在是波斯王古列的3年。第三年这个但以理啊，他又祷告了。他为什么祷告？因为啊，在第9章，但以理书第9章定了70个期吧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期我们讲的比较多，是不是？还有前3年半后3年半，对不对？开始70个期，先有7个期，对不对？49年，7个期完了以后，又有62个期，对不对？这62个期，只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么这62个期中间还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没有讲吧？没有。所以但以理啊，他要明白到底这62个期中间还要发生什么事情啊。最后一个期倒是讲了，前3年半他必与许多人订立盟约，后3年半一起自办，要必死贡献与祭祀仔细，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也讲了。那就是说42个期，62个期到底是一个什么，有什么内容？所以但以理要明白在62个期里面的内容，那么他就开始祷告了。你看第一节，他说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， 这事是真的，是指说大征战。那意思说，这62个旗里面有大的征战，要打仗，要发生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他怎么会通达？怎么会明白？那就是借助神给他启示了，因为他要明白这个事。为了要明白这一个事，所以第二节，当那时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但以理背上了3个旗子，背上3个旗子。那么开始有第一个旗子，有7天，他背上在那里祷告，没有得到结果。他又有第二个旗子，一直到第3个旗子。那么在这3个旗子中间，他做什么呢？你看第3点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3个旗子。也就是说，他刻苦己心，对不对？他在刻苦己心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要明白那62个旗里面要发生的事情，那是有大征战的事情。好，他就等候这一个，先等了7天，没有结果，又等7天，没有结果，就等到又再等7天，就是21天嘛。好了，这21天就有结果了。那请我们现在读但以理书10章12节。好，10章12节啊，那我们要读到读到第14节，12节到14节，但以理书10章12节到14节。
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但波斯王的魔君阻拦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说到了，这个异象是关于后来许多的时候，还要过很久，这些事情会发生的。那么就告诉但以理了，因此他就说了，从你第一日啊，在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第一天就开始，他不是3个7天吗？对不对？第一天开始祷告，他就专心要明白，所以酒肉没有进他的口哦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用油来磨他的身啊，对不对？好的东西他不吃哦，为什么？他觉得这些不重要，我现在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以色列人在62个旗里面要经过一些什么，有什么变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是这样在神的面前，第一天开始先等了7天，没有结果，又继续7天，也没有结果，再继续7天，21天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结果来了。所以这里就讲13节，但波斯国的魔君，原文没有那个魔字，就是波斯国的王，那个君就是王，拦住我多少天呢、啊？21天，正好就是21天。你祷告神就听了，神要马上来答应你的祷告，但是有拦阻，这个拦阻了多少天？21天。所以你就要等21天，3期21天。现在时候到了，把拦阻去掉了，所以我就来告诉你，你要明白将来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但以理的经历 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有这样的经历了，那就是看你自己在神面前有没有专心在神面前去祷告。我们基督徒会遇见很多的难处，有的基督徒遇见难处以后啊，也祷告，就是祷告了，好像祷告一两次也就无所谓了，就算了，也就停下来了。那么一停下来了，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明白，事情来了又去祷告。那么如果你是专心在神面前，有一个心要明白将来的事情，神会不会做这个工，神要做这个工作，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。请我们读十六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今天在新月，圣灵会在基督徒的身上做一个工作，会把将来的事怎么样告诉我。这就是主耶稣说的。那么圣灵怎么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？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了，你一信相信主耶稣，你就接受了圣灵，这个叫做圣灵住在你里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什么时候住进来？你什么时候接受他做你的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什么时候你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。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。
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这叫因信，看到没有？得着什么？应许的圣灵。这个得着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拿到了，拿到了圣灵就给你了，是因信哦，不是你现在基督徒天天要去祷告圣灵啊你快来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要天天我们向圣灵祷告，不要啊，你一信怎么样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一秒钟都不要，你一信圣灵就进来，因信我们就接受了圣灵，就等于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等于你一信神的圣灵怎么样就进来了，都是因信，这个叫做恩典嘛，这是白白的送给你的，只要你一信就给你了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了以后，你就有神的生命了，永生就来了，你就有圣灵住进来了，你不要再去求了。这个圣灵进来以后啊，他不会走了，有的人讲你不听话圣灵就走了，圣灵他不会走了啊。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你看这里就说这个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怎么样
同在
啊，他不会走了。所以有人讲你犯罪了圣灵就走了，你悔改了圣灵就回来了，这是人的讲法，好不好？圣灵不会走了。那如果我不听话，我犯了罪了，那只能说使圣灵担忧，有这句话吧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使圣灵担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在你里面不会走了，他永远与你们同住，看来有永远吧。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永远吧，那个叫永生吧，都不会走了，这就是恩典啊，这是今天新约的恩典，圣灵不会走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祷告圣灵啊你快回来，不需要这个，圣灵就在你的里面，绝对不会走了，而且会把将来的事情怎么样告诉我们。那就是说你有没有专心的要去寻求明白将来的事。有一个弟兄叫做余成华，我们那里有他的传记。这个弟兄啊，在抗战的时候还没有胜利的时候，他在上海，他就要明白日本到底还投不投降，到底情况怎么样。大概在日本投降前几天里面就清楚了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投降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上海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，他不能够随便讲哦。如果你说日本马上投降了，马上日本人可以抓去，就把你处理了，不敢讲。他只给几个长老讲了，他说我里面已经很清楚了，日本人马上要投降。他怎么会知道啊？因为他这个人，这个余成华这个弟兄，他是一个眼科大夫，他在神的面前然后神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很近的关系，他在神的面前常常寻求要明白神的话语，所以神就把这个告诉他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关于我们自己将来的事情，神会不会告诉你？会，因为这里讲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。关于我们国家的前途的事情会不会告诉你？会告诉你，就是你有没有专心的要去寻求。当然我们现在专心的寻求，是不是一定要像丹尼叫披麻蒙灰，就是把地上的灰拿来放在头上，天天放一把，天天放一把，要披那个麻布，这个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外面的，我们呢是在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那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不是需要用外面的这一些。但是在旧约它是需要的，因为但以理里面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，但以理里面没有神的圣灵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耶稣来了才有恩典的福音来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，所以他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专心的在那里寻求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十章，我们先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九节，但以理书第十章。
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护法京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。 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
大隐里这里告诉我们，正月24日他就开始看见异象了，神就向他显现了，因为他祷告了21天。所以他从哪一天开始呢？正月多少号？正月3号开始，一直到21天，到正月24号，神就向他显现了。那么所显现的这一位到底是谁？那么我们要和启示录第一章来对照来看，好不好？启示录第一章第10节，要读到16节，先读到16节。
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说：“你所看见的，当写在书上，达语、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”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洁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
你看，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，这一位显现给使徒约翰看的第13节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什么人子，那就是主耶稣啊。那么你把主耶稣他所看见的来对照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所看见的，好，那么但以理所看见的第10章，举目观看，就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这一个人他是穿的细麻衣。那么启示录的第1章，他是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那但以理书第10章第5节，腰束乌发金带，金金的带。乌发是产金的一个地方，产金子的地方，它是一个金金的啊，耶稣的。也说到近代的。那么我们再看面貌，他的第6节，他身体如水苍玉。这个水苍玉我们在讲义上一次给大家的讲义有解释，玉这个意思就是不变的意思，水苍玉就是带绿色的意思，绿色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生命，代表生命的意思。所以但以理是看见他好像是水苍玉。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看见他是人子，他的眼目14节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但以理所看见的，他的面貌如同闪电，眼目如什么呀？火把。你看，一个是火焰，一个火把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也可以把火把翻译成火焰，也就是说，火，这个火是什么意思？在圣经里的火都是代表审判的意思，代表审判。你看看， 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，那个祭物都要献在祭坛上，对不对？然后火要把这些怎么样烧掉，是代表审判。所以主耶稣是要用火与圣灵为我们施洗，对不对？那个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啊。所以这里是他的眼睛是像火把，那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审判我们，能够看透你的心里面是想的什么东西，所以能够把一个人的隐秘的东西他能够看得出来，这是他的眼睛能够审判我们，像火一样的。那下面又讲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这是丹尼看见的，这是启示录的十五节，第一章十五节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你看到吗？铜的意思在圣经里也是审判的意思，因为那个以色列人要献祭物，要献在祭坛上，那个祭坛是用什么做的？铜做的，所以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他给使徒约翰看见他的脚如像光明的铜，光明的意思原文就是在火里面燃烧的铜，就是他行走是为着要审判。丹尼他是看见手脚都是光明的铜，这就是说到是审判了。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，那么启示录那里是说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这样讲，就是第十节，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十节，第十五节，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，你看到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在这里看见，下面还有十六节，启示录的第一章是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好了，所以你一对照，我们就看出来，丹尼所看见的就是基督的形象，不过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降世。在圣经里很多地方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在做工，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但是他在做工的时候有非常特殊的，就不是一般我们新约所知道的，旧约主耶稣也在做工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听我们读出埃及记，听我们读二十三章第二十节，要读到二十二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读到二十三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。
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说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 二十一节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那么这一个使者，假若是天使，天使没有权赦免人的过犯，你懂吗？他没有权利赦免的。所以旧约神也让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，也来在以色列人中间带领他们做使者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，如果不听他就不赦免你，天使没有这个权利。所以这是在旧约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书亚记，请我们读，等一下啊，我读第五章，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读到十五节，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读到十五节。
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
好了，约书亚看见的这个人拿着刀，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
元帅？
不但是做元帅，他一讲了以后，约书亚马上就向他怎么样下拜。如果他是天使，那是不能向天使下拜，不但下拜了，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，这个元帅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是什么地方？
圣
地。”好，那就是说这是还没有降生的基督，他所在的地都是圣地，所以约书亚是圣地。那这个地方请你再读一处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我们对照一下。第一节，读到第六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岳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”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”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摩西啊， 他到了何烈山，第二节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后来又是神说话了，你看第四节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倒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怎么样？
圣
地。”所以我们一对照就知道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，好不好？就是神。那么这一位，那就是还没有怎么样降生的主耶稣。因此，但以理书他所见的这一位，向他显现的，就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。我们一对照圣经，啊，就看出来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第十章，第七节，第十章第七节，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。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见，只有但以理看见？因为只有但以理是专心要明白，寻求要明白。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他不明白，你给他看这个意象，他不懂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不知道。但以理知道，为什么？是他要专心寻求要明白。那些人都逃跑了，隐藏了。第八节，只剩下我一人，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力气，毫无气力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就对照启示录，我们来看看。第一章的十七节，启示录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讲死像死了一样。好，你看使徒约翰就扑倒了，对不对？在基督的面前扑倒。为什么？基督是一个审判的，向他显现是一个审判者，他的眼目像火，火把，面貌又是放光，闪电放光，脚是光明的铜，这就是审判。我们站在审判的主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敢站得住，那就赶快就扑倒了，啊，扑倒。所以这里就说他面貌失色，毫无力气。第九节，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，沉睡了，我就倒下来了，没有力气了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十节，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，这个没有说有一这个这只手是另外的手，那就是这位向他显现的这位的手，就是他的手，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，使我用起和手掌支持为起。这只手给他力量，啊，这就是说，他所看见的异象的这一位就给他力量，他有了这个力量，他就能够支持自己，把手和起来支持自己。本来呢，他是倒在了扑倒在那里的，现在他可以稍微支持。好，第十一节。他对我说：“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”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好了，说这个话就给他力量了，他的手有按住他，他就战战兢兢的就立起来了，但以理就站起来了。十二节，他就说：“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 为什么但以理惧怕？因为但以理也是一个人啊，他在审判神的面前那是惧怕的。有一天我们基督徒都要见主的面，没有一个人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不怕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，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清楚的，而且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。那个时候你还不能犟嘴，主啊，我没有说这句话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没有的，只有说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，我错了，因为主不会冤枉你啊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，所以但以理在这里，他看见一个审判的主，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讲，也没有力气了。现在主给他力量，他可以战战兢兢的来站起来。所以这个异象的显现者就对他讲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这个刻苦己心就是刚刚讲的了，没有用油磨身，没有喝吃酒和肉，对吧？美味也没有入口。他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因为你刻苦己心，你的祷告的言语神就应允你了，神应允你呢，就差遣基督就来了，那个还没有降生的基督就来了。十三节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。那么波斯的这个皇帝他不是说一切的事情都能顺服神，那个时候还是刚刚我们讲了古列的时代，对不对？古列是在一件事情上做得对的，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的，就是让以色列人70年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别的事情他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。所以神要到但以理这里来，总是有很多事情他要拦住他，拦住他。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忽然，就是13节的后面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，这个大军啊，后面有个小字，就是天使长，米迦勒来帮助我。那么怎么样？神做工还要米迦勒来帮助他呢？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使都是服御的灵，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天使都是神要他来做工的，他要听神的话，所以很多就是天使来做工，他是服御的灵。天使一做工，那就要拦阻这些波斯的这些皇帝，就使他不能够继续拦阻神的旨意。这个天使要做这个工，而且米迦勒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上讲，米迦勒这个名字是说谁能够像神，他的意思，谁能够像神，就是神是至高的，波斯的那个皇帝你不能和神比，所以米迦勒是很多地方。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人，奉神的旨意来和这些反对神旨意的王和他们征战，米迦勒要和他们征战。14节，现在我呢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那也就是6:4-7里面要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就是这个异象，就是62:7啊，那应该是443年， 434年，啊，那是很长了，400多年了，那是关于以后的事情。因为这62个期一直要到主耶稣降生嘛，要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以色列人中。15节，他像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声。他说不出话来了，哑口无声。16节，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那就是这一位基督，像人的，那就是他，啊，用他的手摸他的嘴唇，就让但以理能够说话，啊，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：“我主啊，因见这异象，我就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”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审判主的面前没有力气，但是现在主给他力量。他说：“我主啊，好了，主就给他力量了。”就是16节，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，他就开始说话了，啊，本来他不能说话，他也站不起来，现在能够说话，能够站起来。18节，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，使我有力量。你看，本来没有力量，现在又加给他力量。19节，他说：“大蒙眷爱的人呐，啊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”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，说：“我主，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”感谢主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软弱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到主的面前去，主会给你力量。你胜不过世界嘛，主会给你力量。有很多罪你胜不过吗？主会给你力量。这个是特别是我们新约的人，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有神的生命，都能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胜过罪，胜过世界，胜过我们的自己的肉体，能够胜过。20节，他就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。我去后，希腊的魔军必来。”这里马上告诉他，有一场战争不是我们打的，是神在那里打，神要和波斯的魔军打。这个波斯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有它的政治，谁来管理这个政治，谁来结束这一个政治，那就是神在那里做。所以征战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征战。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征战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讲这个征战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是与属天的恶魔征战，一定要看清楚。今天基督徒常常会弄错，就是我们和人打仗，对不对？丈夫和妻子打仗，对不对？丈夫要想办法改变妻子，妻子想办法改变丈夫，儿女想办法改变父母，父母想办法要改变儿女。这个都不是今天我们要走的路，因为这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或者我们读这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6章。10节，要读到 第十八节，四到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八节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新约的圣徒，我们的基督徒，第十二节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属血气的就是人啊，啊，不是与他征战，我们是与谁征战呢？与那属天空的恶魔征战。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不是对人，因此我们绝对不用我们的办法来改变一个人，你改变不了，你只有为他祷告啊，你为他祷告，神能改变他啊，这是很奇妙。那么你祷告，那就是专心，像但以理这样专心的祷告。你看但以理啊，我们在读他的时候，他是每一天三次，对不对？向着耶路撒冷，他跪在那里祷告。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比方说一个妻子为丈夫祷告，丈夫为妻子祷告，或者我们为孩子祷告，为我们家里没有得救的人祷告，一天你能够三次在神面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祷告也好，不祷告也好，我就祷告了一次，那就再过几天看看神你做不做工啊，这是两回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专心的，但以理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么这一个祷告就是能够仇敌征战，为什么？不是我们能够给魔鬼打仗哦，我们打不赢他的，好不好？夏娃都没有打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去打赢啊？乃是我们借着祷告，神能够把他打赢。所以你看看啊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啊，那个异象告诉他，这个向他显现的还要回去和波斯的魔军征战，不但一个波斯的这个魔军征战，而且他去了以后希腊的魔军还要来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波斯过了就是什么？希腊啊，这就是给但以理的启示。以后我们把诗一章读完了，我们就要把几处的圣经，就是但以理书比较一下，哪里又提到了希腊，哪里又提到了波斯，哪里又提到罗马。好了，这就是一步步向他启示了。现在第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的二十一节，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那就是已经写下来了，正确书上的事，那就是已经定好了，好不好？定好了，波斯过了就是希腊了，啊，希腊过了又是什么？那就十一章就一步步就要告诉我们，要告诉你们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你们的大军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米迦勒是以色列人的天使长，专门要管以色列的事情，是他在管。 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国军的，那就是波斯和希腊，这两个国家，这两个王是靠谁来抵挡他？米迦勒在做工作，神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在做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开始要晚一点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今天就把第十章就读完了，那么十一章呢就下次读了。我们的讲义呢，今天是给大家是十一章的讲义，十章的讲义呢，我们是上一次读完了。如果你们没有，下一次我还可以带一点呢，啊，带把十章、十一章的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披麻蒙灰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灰是那个灰就是尘土啊，就是地上嘛，灰尘啊，那就是说我这个头啊是属于地了，好不好？低到这么程度了，啊，把我自己谦卑到这么一个程度，我是属土的，就这个意思嘛，好不好？啊，
那个神让他们。把那个鞋脱下来，站在那个山上的把鞋脱下来，摩西的这
些人，这些人都是把鞋脱。这个鞋是怎么穿的？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穿鞋的目的是保护我的脚吧？使我的脚不要沾地上的沾污秽的东西吧，把我的脚和地上的污秽隔开吧。你知道这个地啊，当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个地就受到咒诅的，是不是受咒诅啊？创世纪第三章，地是受咒诅的，就是不干净的，所以我要穿一个鞋，使我和这个咒诅的地怎么样分开。但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地，神要把它分别为圣啊，那就是圣地啊，我就不应该穿鞋了。啊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幕里面，他们的祭司在会幕里面，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时候都不穿鞋的，为什么？圣殿是圣洁的，会幕的地是圣洁的，因为神就住在那里嘛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分辨哦，要把我们从世界里分辨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啊，这个属于神的就是圣洁的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不圣洁的我就不能够到那里去，我要把它分别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这一章有个问题，如果这个神耶稣他是就以前的耶稣这个形象，他为什么波斯的王能够阻挡他，而且能够阻挡不止一天，而是21天，然后而且还是需要天使米迦勒来帮忙，他才从这个困境里面跑出来，
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这个人，比方说这个波斯的魔君，这是一些政治的制度，他想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，他想要杀人就杀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但以理书看见他们就是兽，好不好？那么神怎么来改变这个兽？神可以改变，那么就是神就差遣使者把他的嘴堵起来，你看到是不是？那个狮子是把这个大伊里啊，把这狮子坑里去，对不对？狮子的嘴巴被堵起来了吧？好，谁让他堵起来？神就让使者去做，不是神自己去做。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天使啊？好不好？你记得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不是登高的时候，我可以差求父差12营天使来啊，对不对？天使就是要对付人啊。好不好？啊，对付这个世界，所以神有许多的使者，他们是奉差遣为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这个，请你读希伯来书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。 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四节，
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
神不向我们直接显现，但是天使可以向我们显现。啊，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这个经历，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有这个经历，就是说天使向他显现。那么怎么这个经历不是他求来的，不是他求来的。那么有一个姊妹他死了很多天了，后来又复活了，活了，但是他那个复活呢，不是说我们将来见主面的复活，他是身体活起来了。活起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经历，他说我在死的这几天里面我已经到了天上了。他说他到了天上，到了天上了，但是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了也告诉他们说，他说我活不了多久了。那么有一天他就告诉他们，他说天使又向他显现了，就说他要走了。这个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呢，很多我们不知道这个环境的改变，对我们个人来讲那是有天使的工作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你都看得见天使，但是天使的确在那里做。我跟弟兄姊妹啊说，好像不知道跟你们说这个见证没有，在我青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七八岁，我读大学一年级，我那个时候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每天早晨啊我希望比同学早起一个钟头，比同学早起一个钟头，做什么？读圣经。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心愿，但是我怎么起得来呢？我们住的一个是大的宿舍，那个时候啊1947年在天津，那个是那个南开大学，那个宿舍我们一个宿舍要住四十几个人上下床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闹钟，还没有闹钟，而且你有闹钟你也不能闹，你闹把别人就闹起来了嘛。啊，所以就靠祷告，那是真是感谢主。所以每一天到了6点钟就有蜜蜂在我脸上吹，每一天早上呜呜呜就来，一吹醒，一吹醒一看表，正好6点。开始第一次我还起不来，我想我还再睡一下，可是我里面受责备，这不是神要你起来，是你自己要求起来吧。好了，我就赶快就起来。这个蜜蜂啊每天到6点钟就来吹了，是奇妙，天天早晨我就能够起来，一直到我能够起来了蜜蜂就不来了。那么我就算到那个时间，蜜蜂吹我的时间那是冬天10月份11月份，哪里有蜜蜂啊？冬天没有啊，天天好冷嘛。而且我们那个房子是2层玻璃啊，中间一层纱窗。那么这么多年以后我在那里想了，那不是那里没有蜜蜂来了，只有谁来啊？是可能是天使来吹我，天天身上的天使在我脸上就吹，把我吹醒了。天使怎么？但是我看不见天使，我没有看见。但是这就是一个实际的经历，那不是吹一天两天了，那一年在学校里念书啊，那就是这样的。我能够起来了，天使蜜蜂早上不来了，那是谁做的？弟兄姊妹，
天使。
我想这是天使做的，天使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。主耶稣不讲吗？他说一个信徒的天使常常在天上见我什么父的面，记得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上的确有天使的工作，不过我们没有看见，天使会给我们安排，好不好？天使也会提醒我们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哈？我们还是请丹弟兄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请丹弟兄祷告。